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大家再次来到2021台湾国际民主暨影展的 Podcast， 我是影展宣传一闪小鱼。那今天呢，我们很高兴邀请到蔡静茹老师和吴文瑞导演来跟我们聊聊这一次吴文瑞导演入围的影片《龙之旅》。那蔡静茹老师呢，她本身也是影像纪录片的工作者。我们呢，就是今天就是两位纪录片导演的对谈。那吴文瑞导演呢，之前也有得过金穗奖和香港华语纪录片的短片组的冠军。所以呢，我们今天非常高兴邀请到两位来跟我们谈谈这一次吴文瑞导演入围的影片《龙之旅》。那请欢迎蔡静茹老师跟吴文瑞导演。
大家好，我就自己称我自己是静茹。好，也我跟文瑞一样，其实我跟文瑞认识了一段时间了。那我觉得这次能够有这样的机会来谈文瑞这次的新的作品《龙之旅》，我觉得很开心。那为什么说很开心呢？其实从我认识文瑞到现在，他的作品其实我真的很喜欢。好，我就跟文瑞讲说，我不知道是不是脑波太强，所以呢，喜欢的那个脑波太强，所以我就被派到了这个任务。然后，但是谈《龙之旅》这部片子，其实我很开心，因为其实我第一次，看到这部片子的时候，其实我不是因为文瑞在这边才这么说，我是真的很喜欢，嘿，我是真的很喜欢。好，我先自我介绍到这里，然后先让文瑞也先自我介绍一下。
哦，那个大家好，其实真的是蛮开心的，也觉得非常巧，因为听到说今天是跟静茹在对谈的时候，我就想说哇，怎么会这么巧？因为其实我大概好几年前吧，对啊，就是有去访问过静茹导演，对，因为其实静茹导演都算是我们的前辈这样子，对对，那我觉得对，然后而且其实《龙之旅》这个片子刚好之前也有给静茹看过，对啊，所以就是你们刚好找静茹来的时候，我想说哇，怎么会这么巧？对啊，然后就觉得，对啊，就蛮开心聊这个片子。而且那个时候其实给静茹看的时候，我觉得是对我来说是蛮大的鼓励啦，因为其实我们那个时候刚做完这个片子的时候，其实是算是有一点忐忑吧。这样，
我想其实听到这个节目的人应该会很想要了解，就是说龙之旅，龙之旅是一部什么样的片子，然后为什么会深得静茹之心哦。但我今天还是要回到就是还没有看过片子的人的角度上来请问文瑞更多这部片子的一些问题，然后请文瑞来聊聊。其实我们常说其实一个纪录片导演他会想要去记录一个题材，通常这个题材跟他的某些经验有关，他为什么会去关心这件事情，其实都有一个都埋了一些伏笔。所以我也想请文瑞先谈谈说龙，第一个先让观众知让听众知道什么是龙，然后再一个是什么样的一个机缘底下你启动了这个龙之旅的拍摄。
OK， 好，其实龙就是我碰到一些朋友，第一个就是包括我爸妈，知道我在做这个片子，然后知道这个片名，第一个问题是说这个字要怎么念？对，因为这个字是上面是一个龙，就是飞在天上那个龙，然后底下是一个石头的石，对，那它其实是念龙啊，对，那它其实是一种古代的磨米的工具，那它其实可以有很多的材质。去做成，就是它可能有石头的，它可能有它，然后它可能有木头的，对，那就是根据可能以前还没有电还没有机械工具的时候，就是根据可能哪边取的材料可能会比较方便，然后就对，然后就做成看是用石头或者是用木头来做成这样子的一个碾米的工具，对，那它的历史就是非常非常久，应该起码可能有上千年的历史这样子。那刚才静茹问说，为什么会 会想做这样的片子。哎，就你刚刚有提到说，哎，可能是自己有什么样子关心什么样的东西，就是自己的一些经验嘛。对我来说，其实刚刚好相反，就是我觉得特别对我们这一代的影像工作者来说，就是我觉得我们这一代的生命经验是相对少，对，所以对我来说刚好是反而是缺乏这方面的相关经验，就是比如说农业就是我从来没有拍过农业相关题材的片子。那我那时候刚好在进行另外一个片子，那个主角刚好是从农村出来的，那其实是想去填补自己没有的这一块，对，所以其实这算是一个接任务性质的作品那样。那个其实最早的发源是那个客家电视台的导演，就是那个刘秀丽刘导演，他在策划一个系列，就是都是在拍一些传统的器物，对，那刚好就找到我们做了就是土龙这个题材这样子。
其实我在这个片子里面啊，我觉得好，刚刚文瑞提到说可能是一个机缘底下介绍了这个片子。那这个片子原来一开始你接到这个任务之后，到后来形成这个片子的样貌，这中间应该有非常多的变化。其实做纪录片很有趣的是，因为我们跟着那个时间，其实事情都在做很多的变化跟流动。那其实在龙之旅这个片子里面呢，其实有三个不同的家庭，那原则上其实也是三个不同。其实刚刚文瑞有提到，其实龙这个器物其实是在碾米的，它是在碾米的一个古器物。那我觉得龙之旅这个片子我在看的时候，我觉得导演他兼顾了很多其实在一部片子很难被兼顾的面向。他有历史的面向，他有人物故事的面向，他甚至将一个器物受到时代考验，从过去到现在的转变。他在他的片中，如果那时候听众有去看的话，片中有三个不同的家庭，有林家祖孙的关系，有吕家父女的关系，有陈家父子的关系。他把上下代之间的那种传承，包括差异，世代的差异，都在这里面表现出来，包括对物件的情感。其实这是我在一个短短的片子里面，所谓短短片子就是说可能是一个七八十分钟的片子里面可以承载这么丰富的内容，其实我非常的惊讶。那我想也从文瑞这边想了解说，诶，你怎么样的一个情形，你掌握，你填掉了找了这些人，然后你又可以在这些人的身上看到这些东西，那这中间是有一个什么样的进程吗？然后你的发现过程是什么样子？
其实老实说，拍这个片子，现在就是回想起来，对我们来说是一个很大的考验。对，就是因为，其实我在接手这个片子的时候，我一开始接到的时候，其实是接到一颗硬碟，对，一颗硬碟。那其实是那个客台的秀丽导演，他们已经先就是听说这个，大家可以看到那个第一段的那个做屠龙的老师傅，就是林玉祥老师傅，他就是他们听说他又要做一座就是屠龙，对，然后觉得老师傅的年纪非常大，然后觉得说这个机会很难得，所以他们就先派了一组摄影跟执行，就先去把整个过程拍下来。对，所以我收到的就是老师傅在做，就是他就是没有想到会变成他人生中最后一座屠龙的过程这样子。所以我先接到了那一颗硬碟，然后我们去拍了一次老师傅把这个 完成的屠龙送到台北那个大稻埕去，然后再做了一次访问之后不久，一个多月吧，老师傅就走了。对，所以这个片子可以说是从我接手的时候是一个被摄者已经过世的情况下开始的。
所以你接到任务的时候，被摄者已经老先生已经过世了。
应该是说在接到，然后我们拍了两次之后一个多月， 应该说这个片子还没有正式开始，就对我来说啦，还连填掉都还没有填掉的阶段，我的主角就走了。那这个是我们拍片到现在我从来没碰过的情况，
有一种命运捉弄人的感觉。那你怎么办呢？你才接下这个任务的时候，你的主要主角已经走了，那
所以
你怎么发展出这个故事出来？
就开玩笑说，这个片也不是说开玩笑，就是这片子为什么会从一个人变成三个家庭，再从三个家庭变成，因为本来预设是，起初那个秀一导演在跟我在谈的时候，他是有提到说，我们可以去拍一个发展啊，就是中间是木道嘛，然后过来是现代化的碾米厂这样子。对，那可是，我们在谈这些构想的时候，其实还都还不知道说我们的被摄者到底在什么地方。对，那所以说这片就变成说，他会从一个人变成三个人，就是三位老师傅。然后再连三位老师傅的底下年轻的一代也纳进来，他可以说是因为每一块都有一些缺憾，所以就不断补补补补补补，所以就像一棵树这样子一直长长长长，然后就变成了六个人，然后就变成了他就是大家现在看到的这个样子。对，那其实我们制片会一直跟我们，就是会一直跟我抗议啊，他说：“哦，为什么每一次都要把片子搞成这个样子？
搞成什么样子？
就是可能本来想的比较简单，对，然后到后来都会变成，对，都会变成蛮苦，就是蛮苦难的一个过程这样子。对，
那我就更好奇了，为什么你最后会做这样的发展？就像说一开始是一个人物。”后来你把它变成了三个家庭六个人，对，就是说我相信其实以文瑞做片子的经验，你知道人物越多其实你的那个量内容量一定会非常的多，就是说为何你会走向到这样，一定有个东西会让你走向这样，什么
是什么
、
其实最早一样是从那个老师傅出发的，因为我们收到的那一颗硬碟就是整个老师傅制作屠龙的过程，可是主要就是 focus 在这个制作的过程上面，就是比较少就是老师傅的周边啊，比如说他的生活啊，或者是他这个人的描述啊，所以就会觉得说那个，这个因为这个片子要谈的不只是一个怎么做屠龙，对，所以我第一个碰到的问题是我要把怎么把这个故事去丰富起来。对，那所以后来就开始找往下找人物啊。那先找到那个陈师傅。那找到陈师傅也是非常巧，因为那个时候其实我们找人大概就我们找了非常非常久。对，本来秀丽导演有认识了一个在屏东的刘师傅啊。对，然后可是他一直不太愿意被我们拍。然后他有透露说，其实全台湾懂这样的技术的其实没有几个，对，然后就一直等于是委婉的给我们软钉子碰这样子，然后好像是后来隔了起码超过有半年还是一年，反正都找不到人，然后后来就有一天突然就想到说，我们这边想说可以打去台湾专门在做这种机具的公司去问问看。对，然后后来就帮我们介绍了这个陈师傅。对，然后其实，在那个木造碾米厂，然后后来就要找那个木造碾米厂。那其实木造碾米厂，我们台湾从南到北去拜访了好几间。对，那其实就是在筛选，说到底要选谁。那有看起来好像比较符合故事的需求，包括说这个是一个客家电视台。的片子，所以比如说美浓，应该一般直觉可能会选，像有一间是在美浓的，对，那美浓又跟非常注重那个米食的文化，这很像是一个不错的选择，对，可是我们刚好就看到，我们后来选的这一间在台南，它是一个女儿可能在犹豫到底要不要接下这个工作，那我会觉得这个 蛮有故事性的，对。然后我也会想说，哎，这个到底会怎么去发展？那就变成说，哎，只有一条故事线有两代，其实是一个很奇怪、不是很平衡的事情。对，那我觉得纪录片就很奇妙啊，就在这个时候突然，后来就联络到，或者应该说知道说这个土龙老师傅的孙子刚好大学毕业，而且他是少数就是有得到老师傅的真传的人，然后他决定又要开始做，就是重新开始做这个土龙，对，所以我们就去找他，然后就想说，哎，是不是可以把这个过程拍下来？对，然后过了不久之后，发现哎，那个陈师傅有一个他儿子，也是大学刚毕业，然后在犹豫说要不要回来接他爸的工作，对，那所以后来就，对，就是都想说通通都把他加进来，所以我们有一段时间是很频繁的在，因为他们都散落在不同的地方，然后像陈师傅他们会不断的移动。所以就是我们有一段时间是频繁的在苗栗然后台南彰化还有台东之间频繁的奔波，对。
我觉得对一个就是对一个导演来讲，对于他正在进行的题材身边事物，就是他的主角身边事物的敏锐度，要保持一个很大的开放，而且要有很强的敏锐度，你才能够去看到这些东西。也就是说，我觉得这是就是我在这部片子里面看到，我觉得导演蛮强的地方，就是他当然你也可以只走老师傅的部分，比如说老先生做屠龙，好，就是林玉祥做屠龙，那或者是大德联名厂的老板就叫黏米，然后从这些老人家的身上也可以看到，这个台湾的这个黏米产业上的转变。哎，但是我在这个片子里面看到了第二代，也就是他们的下一代在怎么看待这些物跟我们之间的关系。好，因为其实我们就是吃米嘛，但到底有多少人知道米是怎么样的制作过程？其实我在这部片子里面才知道，我甚至也因为透过这部片才知道说，哦，原来早期是用这样的方式在碾米的。好，所以我在这片子里面会看到，哎，这是导演有很强的敏锐度，你才能够去掌握跟观察到，去发展出这样的一个路线。我在这个片子里面我觉得印象真的是很抓住我的，其实是林玉祥他的孙子，就那个祖孙之间的关系。那看来刚刚从文瑞这样听起来，其实你在拍林晨阳的时候，就是孙子的时候，其实爷爷已经不在，对不对？所以你拍不到他们两个人在一起的画面。
对
对，然后你怎么去克服这个问题？你当时怎么去解决这个问题？因为其他两个家庭都有那个上一代下一代的互动，对，那我觉得在林家祖孙这个地方，你做了一个还蛮巧妙的安排。你是在什么时候开始有这样的思考，做了一个这么巧妙的安排？
对，其实就是我在思考这个片子的时候，一个是因为这个不是一个我会觉得不是一个对一般人来说熟悉的题目，甚至来说应该说很陌生的题目。然后它又牵涉到一些知识性，所以就我来说，我自己做片子一直是希望说，我要怎么让人家可以看得懂，然后看得懂之外可以看得完，然后就是会想要看完。然后特别这个片子又这么长，所以这片子后来会变成说，从三个年轻人去切入，也是想要去解决这个问题，就是让。如果让这个片子会吸引人，对，所以，所以像比如说片子是从林晨阳开始的，那其实会想说，这样一个可能二十几岁的年轻人，就是看起来很年轻的，竟然会早上六点起来，然后他要去哪里？他要去干嘛？对，那所以这三个年轻人其实，六点起来，六点工作，七点工作，八点工作，对，那这个时候因为可能大部分跟他们同年纪的年轻人，可能都要。就是不是还在睡觉，可能刚起床，对，所以做这个安排是对，就我觉得是那个时候是想说，要怎么样去吸引人，对，然后这样子我也可以，就是因为我们拥有的孙子跟阿公，就是林玉祥老师傅一起的话的镜头其实非常非常少，就是大家在片子里面可以看到有一个他阿公在教他的镜头，所以我们必须要很谨慎的 对我去运用这些对我们来说在讲故事环节上很珍贵的镜头。那我们后来发现说，哎，因为他在跟他阿公学的时候，他姑姑 自己用相机拍了很多的记录，所以就有拍到他们两个人。对，然后他偶尔就是因为他阿公太早走了，所以他自己碰到困难的时候，他会去点开那一些档案、那一些影片来看。所以我就借由这样子几个元素，我把他跟阿公的连接连在一起，对，就让影片从孙子开始，然后透过这个他在看他跟阿公学屠龙 的影片，然后时间就顺势让他跳到三年前，对，然后对对对，我觉得故事这样子才讲得下去。
如果之后听众如果有机会去，一定要去民族志影展看，你就会看到，其实我觉得这是一个就是非常巧妙的安排，其实就是一个我们讲说屠龙是个骨器物米的碾米产业，其实大家也会是觉得是一个传统产业。那一开始我其实也会担心看这样的片子会很怕看到很知识性的内容，但其实我就是对这部片子的经验也是在于说，他没有放弃知识性的东西哦，他还是有让我们去理解这个产业，包括屠龙是什么，你还是在这里面获得了知识性的内容，但同时你不会掉入那个纯知识性的一个素材里头去，而是你在这个片子里面你会充分的感觉到那个人的故事，人的情感，然后一去感觉到这个下一个世代的年轻人为什么对一个传统产业的一种情感的连结或不舍，或者是希望可以把它延续下去，它其实还是有一个东西是一个跟人子子的关系，其实比如说是父亲是爷爷，所以我觉得这个片子其实反而在知识性跟情感面是一个融合的很好，很并重，并没有失衡，并没有完全的变成说啊，只是在看那种两代情感的关系哦，只是一种对物的怀念，而舍弃掉了让观众去理解什么是龙，然后什么是这个碾米的产业。我觉得这个片子其实就是说在文瑞的处理上头来讲，我觉得它其实这两者之间非常的平衡，对，就是知识性跟情感面其实对观众来讲都是得到满足的，嘿，都是得到满足。然后这个片子有一个很特别的地方，就是那个所有的骨器物都有一个传说哦，我觉得那个文瑞让那个传说放在前面出来的时候是一个非常棒的安排，有仙人指路，老先生是在一个仙，就是这个桶是一个仙人指路产生的，然后有八仙，这个故事就是我们透过一个传说的故事开始进入一个脉络里面，而不是只是从一个器物硬邦邦的东西进入一个脉络里面，我觉得它是一个非常好能够让观众就很像我们开始啊，有一个传说的故事，然后你就很容易融进去，我觉得这是导演还蛮厉害的地方。对，然后再来一个是就是我也想了解说就是去做产业的这条路线，好，去做产业的这条路线也是在你进行的过程里面去发现的呢，还是说是怎么样一路走到像后来的传统像大德碾米厂，还是用木制器材，然后到后来陈家就是陈胜安，他几乎都是完全现代化，所有东西都电脑仪器就可以做完，那以前的人是很辛苦的，从这样子碾碾碾然后才能够产生的那个我们食用的米，那这一条路线就是整个产业从过去到现在这样的一个路线，你当时是怎么去做这样子的安排
路线，你说那个整个发展的过程吗？
对
嗯，要讲什么，我忘记刚才要说什么我想一下，其实这个片子啊，当初我是想要把它做成一般的，应该说只是想要把它做成一般的那种科普类型的纪录片。那因为我自己也没有做过这类型的片子，就说想要试试看。所以一开始可能会纯粹就像新如讲的那样，可能变成一个纯粹只有知识性或者是在讲产业面的东西。可是后来做到一半，我就觉得我要投降，就是我觉得 我真的不会做这种骗子，我觉得可以做这种骗子的人非常的厉害。对，所以像比如说我非常的佩服做像做那个农村的远见的刘松导演，对，我觉得哦真的是尊敬这样子。我发现，对，所以静茹，你刚才说到说那个人的部分哈，那个其实是我们比较擅长的，那其实是。与其说融合，不如说是我的一种退缩。对，就是对，因为我觉得我没有办法纯粹做把那一多块东西做好，所以就变成说我还是回到人的故事上面，然后想办法把知识面的东西穿插跟交织在这个里面。对，然后想办法，你说那个产业的发展是，我会想办法在里面看能不能找到一点点的观点。对，因为我一直中间会很担心说，因为这个片好像比较没有观点，然后也对，那我后来发现说，哎，很，我觉得碾米的过程好像就是一个米越来越白，但是我们会离它的制作过程，或是对，然后或者是离土地越来越远，对，那其实我想把这个过程去呈现出来，还有就是一点点背后的。我放的很隐微的那一种，其实就是一个一般我们熟知的那种资本主义的逻辑底下，大的资本把小的去并吞掉的过程。对，那其实我，然后我也没有要去批判这个东西，对，然后就让它一点一点的散在整个故事的线里面这样子。对，所以那个发展的过程其实是想要去呈现这一块了。
我为什么刚刚会想要问，就是关于这个产业发展的这一块？其实，就是这次的民族自营展的一个主题就是新日常。那其实我在看到这个题目的时候，我一直在想说，怎么去定义新日常？对，那我后来自己的定义是，其实所谓的日常就是没有变的东西嘛，日复一日，其实我们可能都是在过差不多的生活，做一样的事情。好，就是最后它形成一个日常。那所谓新的日常，新即代表就是一种变动，所以我就在想说，对，如果龙之旅的话，它跟这个新日常之间，在这个题目上头，我觉得其实它非常的贴近，因为我们习以为常的东西，一习以为常，比如我每天就是吃饭，我们喜欢米食，我们是这样的一个饮食文化，对，但是我们其实好像未曾去注意到，其实有在转变，我们吃着的时候，其实我们忽略了一个转变。那我觉得《龙之旅》这个片子里面带着我们看到转变，它产生了一个过去，在过去农村的社会里面，大家用屠龙，用所谓我们日常我们的生活环境里面会用到的大自然的材料来做了一个我们生活上需要用到的物品，然后去碾出我们日常要吃的米。那后来渐渐的工业化之后，可能就做出了像碾米厂，就是在大德第二段里面那个吕先生吕秉忠他们那个碾米厂，到后来几乎就是用铁金属盖成一个巨大的，就是刚文瑞讲说，它其实变成了一个更大资本的那个。其实我们以前就我们这些就是这些东西在转变。但我觉得这部片子带着我去看到这个转变，但这个让我很惊吓哦。老实讲，我去当片子这么的将这个历史这么长的转变浓缩在一个片子让我看见的时候，我整个很惊吓，就是说哇，有起了一个这么大的变化。对，其实有时候我其实在看纪录片的时候，会带给我一个很大的冲击，就是我们习以为常的东西，其实我们其实好像没有关心到它有什么样的变化了。对，我不知道。就是对你来说你怎么看待这个变化，所以我才说你的故事里面其实有特别的想要再去这个面向上做什么样的，提出一个什么样的想法给观众吗？作为一个观众的我，我有感觉到
我觉得可能就是我刚才讲的那个东西吧，就是说人就是你，就是我觉得随着那个资本社会的发展，人会离我们只会说 离生产工具会越来越远，你越来越不知道说你买到的米，你买到的东西，你吃到的东西，你用的东西，它是怎么被制造出来的。对，那我其实我觉得整个碾米的发展的过程其实也是这样子，也是符合这样子的一个定律。对，所以我里面其实是真的是刻意去比如说像木造碾米厂的那一段，你可以看到说，诶，虽然已经进入了机械的时代，诶，可是其实它里面比如说卖米的人跟买米的人甚至来碾米的人，其实那个互动还是紧密的。对，其实是那个不只是一个纯粹商品的交换关系而已。对，然后到了下一段，大家除了大家在碾米厂看到，诶，整个全自动化，对，几乎整个厂房都没有人，可能只要有一个人两个人在那边顾电脑，对，就好了。所以是，对，没有说是想让大家感受到那样的东西，就是人在里头的消失了。
就是人邻里之间的那个关系其实不见了。
对对，
这是你我觉得，
对，就是你不会清楚，比如说常常会听到说，其实是就是买到的包装米就是有可能有什么样子的问题啊，就是三不时就看到嘛，但其实是我们其实都不知道说我们现在吃到米的制造过程到底是怎么来，从哪里来，然后怎么样去被碾制，然后对，然后到我们的就是的手上这样子。
我可以，我有点好奇，我想请文瑞可以谈谈林晨阳吗？我对这个年轻人其实还蛮好奇的。对，就是说当你开始接触他的时候，你知道他是因为想要重做一个屠龙，好，但是我后来发现其实你在他的故事上的琢磨其实还算是蛮深的。对，我想你可以谈谈他吗？
这陈阳他也是一开始他给我的感觉好像是我觉得会蛮有理想性的一个年轻人。对，而且很有趣的是他竟然本身也是读农的。对，想说怎么有这么巧的事情，他是念嘉义大学的园艺系吧。哎，我忘记是农艺系还是园艺系，反正就是其中一个。哎，对，然后对，然后他，所以他，而且他是公费的，所以他就是一定要说毕业，然后是四年内一定要从事相关的工作。对，所以他就是本身就走在这条路上，然后他又做屠龙这样子。对，所以一开始接触他的时候，就是他的背景就这样子，就是。也是我会想要去花比较多时间去记录他的原因啊。那可是后来发现他其实也是有很多跟同辈年轻人一样对未来的困惑。对，比如说他可能他想做什么做什么。对，比如说他想推广就是食农教育啊，或者是说他有时候三不时就可以就是说他想干嘛干嘛。对，其实那个点子会我觉得一直在变。就是他也困惑说这个东西到底可以干嘛，然后他自己本身的专业到底可以干嘛，然后这几个东西是不是可以互相去辅助去结合，对，去加成。我觉得他也有就是一直有那样的困惑在。对，
其实连大德碾米厂那个女儿大概也有类似吧。
对对，其实他们三个年轻人我其实都有展现出一点点，其实林晨阳反而还是比较少，就是林晨阳看起来那个反而是比较我觉得理想性比较 看起来，对，就是他好像比较没有困就是比较没有困惑。对，反而对对，其实像进入这样，其实另外两位其实可能 还表现的比较多。
你觉得这两代之间他们的相似点跟相异点在哪里？
你说三个吗？相似点可能是，我觉得，我觉得很有趣的，我这也是我后来才想到的。可是我发现，其实蛮有意思的，就是这个不管是老一辈的，或者是年轻一辈的。老实说，他们一开始在接触这个产业的时候，都 不是情愿的。对，比如说我刻意让屠龙的老师傅一切入进来就讲说他为什么会做，就那个时候电影已经来了，大家都跟他大家都说这个行业不要再做了。你一开始就接触的就是一个夕阳产业，对，那你为什么还要做？对，那他是因为他爸爸身体不好嘛，对，可是还有人需要，所以他就去做。然后那个雾道泥米厂的吕先生是，他本来在台北工作，就像我们很常听到的以前那个，对，就是离开农村到城市去打拼的故事那样。可是因为他是长子，就是农村那种因为长子而必须留在乡村的故事，其实我们都听到太多了嘛。对啊，所以他也是对一开始很辛苦，就是再回来。然后那个陈胜安师傅其实也类似，他其实不过，我们这个琢磨的比较少了。其实那个背后的故事是，其实他小学的时候成绩非常好，他说他好像都是考第一名，可是家里就是觉得说不用念这么多书，然后也没钱让他念书，所以小学毕业就叫他出去工作。对，然后所以都是这样子。然后他们的下一辈也是说，其实比如说林承阳一开始只是为了想要让阿公开心，对，那其实他做这个屠龙他也是吃了蛮多苦的。对，然后那个吕先生他女儿那个吕云金也是，对啊，就是也是 不情愿回来做这个工作。然后那个陈兆儒就更是，他本身是他是念文藻翻译系，对，然后回来做那个粗重的那个反差性非常大的工作，我会觉得非常的有意思，这样子。那但是我觉得相同的点是这样，那另外一点就是说，他们都有一种接触了之后，其实展现了对这个东西的感情，我觉得，对。
你觉得他们这样的感情是从何而来？
我觉得那个可能是有两个东西交互叠合的，一个是可能发现那个物、那个器物本身的，对，一个是对那个器物本身的感情，另外一个是对自己从事这个器物，应该说是说守着这个器物几十年的亲人的感情，就这两种感情叠加在一起，对，产生这种混合的很多内部跟外部或者是一些复杂的情绪的感情，这样子。
我觉得这个片子里面这个部分很强烈，对。是很强烈可以感受得到，这应该不是一开始你在拍摄的时候就有这么强烈的感觉吧？
嗯，当然，就一开始其实我们只知道这是要做一个就是碾米跟碾米相关的题目。对，就这个片子其实是一边填掉一边拍摄，对，或者是在拍摄的过程中填掉。在填掉的过程中拍摄，
那坐进姐姐台上之后，现在片子的样貌跟你一开始的那个初衷，起了什么变化？变化在哪？
变化在哪？我觉得变化可能是人的故事在里面变得，其实很多时候，有人说要。就是要去想自己的初衷是什么，可是我有时候可能都会想说，我们的初衷，我们都会怀疑自己，就是我们的初衷到底是什么？因为我觉得纪录片就像那个释之愈合说的啊，他说早就已经知道答案的纪录片不能叫做纪录片，那我觉得纪录片就很奇妙啊，对啊，就是。当初也没有想到说会有这么多的人物故事在里面，对，也没有想到说这个人物故事跟可能整个发展会牵合的这么紧，对，所以在剪接的过程对我来说其实是一个强化这些人物故事的过程，对，其实里面我们其实在剪接的时候非常刻意的去 的去强化这个部分。比如说其实很多场我们其实在现场拍摄的时候，我们其实是很疏离的，我们看了这些事情 发生，可是不确定它跟整体整个片子的叙事走向的关系，或者是它里面到底我们拍到了什么。那其实是在剪接的时候去把它建立出来的。对，比如说我们拍到那个陈胜安师傅的儿子陈兆鲁，那一天其实我们第一次拍他，因为他刚好退伍，然后就是从跟着家人从台湾西部到花莲去，对，然后我们拍了他工作，然后拍了他们工作之后所有的师傅一起吃饭，对，那其实在拍的时候其实就是只是一个记录，把这个过程记录下来，对，可是后来发现说，那个其实很有意思，是一个这样子的完全跟这个领域完全无关的菜鸟，他被丢到这个工作的场域里面去，还有那个像当兵一样的日常生活，对，那个其实是后续在剪接的时候，对，才发现的，或者是说 后续在跟他聊天的时候才发现，原来是这个样子，对，所以我们在剪接的时候，我讲故事的工作就是要把这个部分去给他建立出来。嗯，
所以是你在编辑台上的时候看那些素材的时候，你发现才去看见那个宝在那边，就说这个年轻人的某一些内容在那个素材里面，就是你在拍摄的时候可能没有预期，其实你要 follow 这个方向，是这意思吗？
对，应该是。应该是说，后来我们发现说，虽然大家做纪录片是可能从真实里面去捕捉到的素材，可是后来其实我自己的想法会是，应该说我们这几年的工作方式会是有点用剪剧情片的方式去剪纪录片，对，就是有时候我会发现说，所谓的真实，有时候它要需要一点的建构，它才会抵达某一个可能更真实的地方。对，
我觉得这三的就是在这个片中里面的三个年轻人哦，那我觉得文瑞在他们表现他们某些特质上其实掌握得很好，像做屠龙的那个孙子，我觉得他在那个要重新做爷爷的那个屠龙的时候，那个失败的过程，然后那个投入的过程，然后那个隔着时空已经在跟自己的爷爷学习，因为只能看录影带，就是看到那个年轻人想要做一件事情，但是有点生涩，很不熟练，对，但是你可以看到他的用心。那这个女儿呢，其实她好，就是说她在那个环境里面的那个自在啊，我其实看到她跟人的那个互动，对，看到他那个人的互动，我觉得是这个人跟人的关系似乎是他还继续留在这里，或他愿意回来一个还蛮重要的点。那再来就是陈兆如，就是那个就是读翻译系，然后回来做那个铁工的。我觉得文瑞有一场处理他一开始什么都不会，然后还被师傅嫌弃，但后来半年后他已经很有自信在做这件事情，然后找到乐趣。就是说我觉得就回馈到刚刚文瑞提到说，你怎么在一个真实的现实素材里面重新去建构，去表现那个真正的真实。其实我觉得在这三个年轻人的处理上头来讲，这个部分是还蛮成功的，而且这三个年轻人很吸引，就在那个他们的这个内心或者他们这个事件其实是非常吸引观众的，对，就是会把我带着走，对，就是很进入到，就很我能够，虽然我可能跟他们也有世代差异，但是我觉得文瑞的成功是在于说，他成功的让我对这三个年轻人有非常非常深的认同，就是我可以站在他们的位置来思考他们的处境，对，这是我觉得在这片子里面人物的故事处理上头来讲，其实我觉得还蛮棒的，蛮成功的地方。
的接近，
不会，
因为其实我就像我一开始说的，就是我们那个时候你那个时候让就是你看完片子说就蛮喜欢的，就是我自己是蛮受鼓励的啦，因为其实我觉得这个片子我就像有朋友说，这个片子很不像我会拍的东西，因为在里面其实是你几乎看不太到作者，对，其实我有点刻意把作者性降到最低，对，想说这样子可能没有什么风格的片子，他到底人家看不看得下去，或是看不看得完，对，可是我就是把故事讲故事的，对，反正回到这六个被摄者的身上，对，试着看让大家是不是可以让他们的故事去带着观众去走这样子。
其实我觉得这是一部很成熟的片子。我所谓的成熟是，就我刚刚前面一开始就讲说，它在知识性的面向兼顾到，它在产业的一个历史面向，好，产业发展这个面向兼顾到，它在人物的故事上兼顾到，而且这个人物故事你有六个人物，可是每一个这六个人物里面都有它独特，就是说并没有谁我就会容易忽略，这六个在我的心中几乎快要分量是一样，然后他们之间上下两代之间的那种关系，那种情感，然后这个人跟物之间的关系，对，那个就是这些部分，其实我觉得在这个短短的七八十分钟里面居然可以这么被完整而且巧妙的被安排很好，这个故事叙述非常的流畅，对，所以我才会因为看的时候，其实我的经验也在说，其实我觉得它很成熟。那刚刚吴瑞提到一个东西，也是我觉得还蛮欣赏这部片子的地方是，我觉得这部片子因为作者不易被看见，所以我们完全进入到这个故事跟人物的脉络去，我才会觉得这是成功的。对，就我们作为一个载体的时候，其实我们很成功的把我们要传递给观众的东西传递出去，嗨，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成功的片子。我个人很喜欢，但我更喜欢是那个仙人指路。所以某个程度你的片子也有八个仙人帮你指路。
其实前几年我去访问刘松导演的时候，他讲了一句话，他说他其实他觉得他的名字不被记得都没关系，就是他觉得他的角色就像是一个在翻译的人，就他接收到这一些讯息，这一些就是每个片子他觉得他收到大量的资讯，然后大量的一些资讯或知识，他把它透过他自己的理解跟消化之后，把它透过影像跟声音去转译出来给观众，对，然后作者就把他自己的角色压到很低，对，我觉得这个是对我来说蛮有启发性的。然后另外一点就是可能因为我们这几年很迷那种日本的那种手作的生活的器物，对，然后我也看了很多这方面的书啊，然后就发现，他们其实那些做生活器物的人，就像这些做土龙，就是做碾米相关器具，其实这也是一种生活器物，他们都把自我的角色其实压得很低，他们听的是就是使用者的需求，对，那可能对我来说，就是我们的使用者就相当于我们的观众，对，我就想说，其实这个方向去做，那我们可以做成什么样子？
OK， 我这个对我这个观众才是那个太喜爱这部片，
非常专业的观众，
一直讲我的想法，对，我
认很大给观众，
对
对，
你有没有什么想要特别提到的，或者是说，对，或者是对这部片子。
好，我讲一下，我想提一个东西，就是我觉得，我觉得这个片子我用了一个，我觉得可能有一点有趣，可是可能看的时候不会被察觉的叙事的结构，就是我称之为就是有点像接力棒，就是如果我们比较老一辈的是英文大写的 ABC。那年轻的一辈是小写的 ABC， 那这个片子用一种我后来想到的一个结构是， ABC， 就是小写的 ABC， 然后再接到大写的 ABC， 然后再回到小写的 ABC， 所以都是用一种 A， 可能年轻的一代转到的视角转到老一辈，然后做片子中间的时候再从老一辈的再转到年轻的一辈去，对，就是做了一点这样子的尝试，嗯，对，
这个尝试很成功，嗯，我觉得很成功，嗯，那我刚想要问，我想问文瑞是说，你刚刚提到了一个东西，就是说你其实这一次等于做了一个尝试，你把作者的角色，好，作者隐藏在一个片子的后面。你自己看你过去的作品，包括现在完成的《龙之旅》，你觉得你自己在这个创作的上头这样的一个转变，以及你看到这中间应该怎么讲呢？就是说，你觉得这样的这两种不同的表现，作者哈，作者在片子里面不同的这种表现的方式，我其实应该这么，我不太会讲，可是我好想知道。你自己怎么看这样的一个转变？你自己哦，
我自己哦，
因为等于是《龙之旅》第一次，你把所谓的作者风格放到后面去，那你看到成品是这样。好，那过去你其实是将自己的风格也融入影片里面，然后成品是以前那个作品的样子。你自己怎么看？就是你自己，这等于是一种转变化。是一种变化，
嗯，可能也还在想这个事情，因为这个片子对我来说有一点微妙，就是它好像不是一个完全的创作，但它好像又不是一个完全的案子，有一点这两个东西混杂在混合在一起，对，那我只能说好像你刻意收敛了风格，跟刻意收敛了作者的位置之后，好像你可以比较从你的被摄者的角度去看东西。对，那他觉得，我觉得在某些像这个片子这个题材上面，他可能是适合的。对，所以我觉得未来在做，不管是对。即时创作好了，我觉得也多了一种方法上面的选择性。对，我觉得不一定说可能之后的，对，不管是创作或者是案子，都会把作者去隐藏起来。就是可能某一些类型的题材，它可能需要作者多一点。对，我觉得应该是说可能可以去这次的例子，然后去跟以前的例子，然后去。好好去衡量说，作者什么时候去他出现的比例，对，然后可能也比较不会焦虑说作者的消失或是风格的消失对作品会有什么样子的影响，对，因为其实我们都其实很多时候做影像创作，其实会蛮焦虑说，这个片子好像没有风格，对，我觉得可能是这样吧，比较不会去焦虑这个东西。
我听了这段话之后，我感觉到一个作者的自信，就是你现在对于自己的创作更自信。这个更自信是说，你不害怕自己有没有那个风格，能不能让别人看见，其实叫是吴文瑞，你已经不是在想这件事情。我觉得其实这是一个非常大的跨越。对，那同样我再多问一个问题，刚刚因为文瑞提到了一个东西，就是说你也会去思考这是作品还是案子，那你怎么看这两者的差异？第二个，如果是案子，一定会有一个委托的人，那一定会有一些想法跟你不一样，那作为作者的你怎么去面对这中间的拉扯？
嗯，我觉得一直以来我们算运气还不知道，应该说是运气好还是怎么样，我们碰到的，因为案子就会有业主嘛，碰到的业主都还不错，就是比较少被东西被退或者是被改，对，即使东西被退被改，比如说有一次很曲折的是对方换了三个主管， 就绕了半年之后，第三个主管把所有的版本都看过之后说第一个最好，所以
哇塞，
所以呢证实哎，其实我们一开始想法其实没有错，所以我自己是会想很多的人吧。我的做法是我想办法想的比业主想的还要多，就是可能比他想到的尽量做的比他想到的做的 还要多，对，然后尽可能把它做到完，做到完善，对，所以那个 拉扯的问题我好像觉得好像是还好，是案子我会觉得说必须它就是一个任务性，对，就是你还是必须要，比如说像这个片子它毕竟还是讲碾米的，对，所以还是最后必须还是会所有的焦点都会回到这个主题上面来，对， 也就是说你的选题一开始就已经是某一种，就某一种的限制了，对，我觉得 案子不管有多大的自由度它还是会有这样子在题目上面的限制，对，
所以你在这个选题的限制上去找到一条路，去找到你想要发展的一条一个故事一个主轴，
对因为有一个小中国小说家 叫阿成，钟阿成，他讲过一句话就蛮好，他就说你找到限制你就找到自由，对，所以你有限制之后其实其实老实说就像我一开始讲的，就是我们这一辈其实老说生活经验什么都比较少，所以有的时候我的其实很多生活经验或是生命经验其实是这一些所谓案子的题目给我们的，所以我还其实我还蛮喜欢拍命题作文的，
我把它视为是一个局限，是一个障碍，
对，因为我会觉得那个是开拓你的生命经验的一种那个，就而且即使命题作文或是命题人物底下都还是有很多他们的故事，那你怎么去把这个故事讲好，对，那这个对我 来说就是案子里面的创作的部分，而且其实我一直觉得通俗是很困难的，对，我觉得把我觉得叙事纪录片其实是很困难的，
OK， 好，谢谢文瑞，
谢谢静茹，谢谢小鱼，
对啊，哇，听完这一场对谈呢，我觉得真的是好期待这一部电影，就是他让我想到一首诗，叫做谁知盘中飧，粒粒皆辛苦。可是一般来讲，在农业议题上，大家都是关心农作物，就是已经种出来的，很少关心前端的这一个部分，比如说器具啊，或者是产业的议题。那我觉得这一部纪录片很特别，就是经过两位的对谈，让我很期待说，哇，他到底讲了一个什么样的故事，然后是一个什么样的东西可以把器物加上情感，然后加上传说这样子。大家如果想要看这一部影片呢，要记得关注我们台湾民族志影展的粉丝页跟官网。那导演的场次表呢，这一部《龙之旅》的场次表会po在我们的粉丝页及官网上，那请大家多多关注。那今天谢谢静茹老师，也谢谢文瑞导演，谢谢大家。
谢谢。